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当你听到这美妙音乐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这是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。听到这个美妙的音乐呢，我尝试去跟着他唱。
唱出来了吗？
唱出来，哼出来，哼歌，还有我们结尾的那首歌，
非常美妙的音乐。
没错，很美妙。我想问一下呢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会自己一个人出去吃饭？因为我观察到天成的中午的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出去吃饭的。
对，我希望我中间的时间呢，虽然一个小时，但是我想出去走一走。一方面呢，因为整天在空调里面呢，我想换环境；另外一方面呢，我想自己安静一下。
自己安静。
所以呢，我想喜欢的叫孤食，就是一个人在那里吃饭。
哦、孤独的孤，食物的食，叫做孤食，一个人吃饭。一个人吃饭，你能找到一个这个乐趣吗？就可能就是避开人群，自己一个人安静一下，某种程度也是一件好事。那小燕呢，我也喜欢一个人去吃饭。那当然不要走上一个极端，就是365天每天都自己一个人吃，那就不行。那我身边呢有一位女性朋友，她年纪大概50岁左右，有一次跟她谈天的时候，她跟我讲了一个秘密。
嗯，
她说啊，小燕，这么多年以来，我从来没有试过自己一个人吃饭，因为我受不了那种孤独感。为什么呢？第一，除了自己觉得孤独之外呢，他很介意旁边的人怎么看他。
哦，希望别人能够跟他在一起吃饭，给他一些评价。
不是，就餐厅里边坐在旁边的人不知道怎么看他，可能有一家人吃的，有情侣吃的，有父母亲啊跟子女吃的，就他自己一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面，他会在想，哎呀，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很可怜呢、啊、很惨呢、啊、之类的，就幻想了很多的这种假设，以致他呢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试过孤食。
嗯，但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在意别人怎么看呢，我觉得很痛苦的。
嗯，
你比如说我吃饭，那很多的时候都是一个人了，你不可能我每时每刻我都是要找一个人跟我一起吃嘛，所以我不觉得说别人怎么看我怎么吃饭。
最主要是你旁边的人你不认识吗？
嗯，
因为这个朋友呢，他是在医院工作的，医院里边有他们的饭堂嘛。
哦，所以都是认识的。
对，都是认识的人，他就很害怕被其他的同事误会。哎，他这个人好像很孤僻，他是不是很不受欢迎呢？所以他每天中午饭的随随便便都要拉几个人跟自己一起吃，可能那几个人跟他也不太熟了，也没什么话好谈，但他总觉得这样才有一份安全感。
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好方法啊，就是说你在一个比如医院里的这种环境呢，或多或少呢都是做同样工作的、
嗯、
你不是医生护士啊，或者是一个后勤人员呢，那最起码我们可以坐在一起聊一聊啊。那你到外面餐厅都不认识的时候，你说哎，这请问这位女士，我可以跟你聊一聊吗？人家觉得你神经病，对不对？
所以在医院工作，在医院的饭堂吃饭，就促成了人跟人之间一定要沟通这个情况出现。
所以我觉得人呢，如果真是没有沟通，或者是你整天在这种孤独的环境里面生活的话呢，我觉得也是一个有问题的。
嗯、有问题的，也会造成了忧郁症的发病几率呢，这个也是有研究显示的。
对，这个日本做了一个研究，他们花了几年的时间来跟踪一些65岁以上的老人家，有7万个人。他们都是男性啊，或者女性分开的。男性呢，他们发现3年的时间呢，很多人用一个人用餐的话呢，他发现这个死亡风险率多了1.5倍，也就是多比平常这个一起吃饭的人多了1.5倍。女性呢，在这方面没有很明显的增加。那男性呢，如果你同样都是每一天都是自己吃饭呢，发病率就是忧郁症的发病率呢，是比一起吃饭的人高了多少呢？2.7倍，差不多3倍。
那天成，你明天中午真的不要再自己一个人出去吃饭
了。你这一说，我真是需要找一个人了。
找我，找我。
好，那我们今天找你，明天我找我们的对面的那个弟兄。
好的。那
所以呢，我觉得
风险
也是人需要有一个 集体的群体的这样的一个环境，就让我们有个互动，有个很好的沟通，这样很好的嘛。
对，特别呢是走到生命的最后阶段的，如果发现身边的朋友都走了，家人都不在，你会不会觉得是一种遗憾呢？幻想一下，今天是你最后一天，那就你自己一个人在病床上面，可能就一大堆你根本就不认识不熟悉的医护人员照顾你，可是最亲密的家人都不在身边，那怎么办呢？
那叫凄凄惨惨的，孤孤单单的，真是无助了。
所以趁你还没有走到最后一天，赶紧与人建立关系，重新与家人修复关系吧。
接下来我们在圣人小传当中，我们看到亚谷呢走到了人生最后的阶段，我们一起来听。
圣人有二十多，
各有得失和功过，
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，
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，
为您送上圣人小传。
欢迎回族朋友收听圣人小传这个环节，我是马云，云彩的云。在上一次的环节里，我们已经说到亚谷在主的祝福下改了名字叫以色列，主更答应赐给他后裔，因此从现在起我们再不称他为亚谷，改称他为以色列，因为这样的称呼更证明主对他的祝福。亚谷有了主的应许，本来应该过着美满的生活，可是当我们看看以色列晚年的时候，他并不是无忧无虑欢喜快乐的生活，相反呢，他所经历的却是满有伤痛和苦涩。以色列一家离开事件地来到伯特利，在那里主应许赐福给以色列，然后他们去到伯利恒，以色列的妻子拉结因难产的缘故而死了，但是拉结还是为他生下了最小的儿子，取名叫做便雅悯。在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中，他最疼爱的是拉结为他所生的两个孩子，分别是优素福和便雅悯。由于以色列对两个孩子的偏爱，因而呢惹起了其他儿子们的嫉妒，就是这个原因为以色列带来了日后更大的忧伤。自从以色列所爱的妻子拉结去世后，以色列实在是很伤心，他把爱妻子之情放到了两个孩子的身上，他特别对优素福宠爱有加，将最好的东西都给了这个儿子。而这个儿子又非常的聪明，远胜过其他的儿子。当优素福和他的兄弟一起生活的时候，他会把哥哥们的事情，特别是他们所做的坏事向父亲报告，于是优素福甚得父亲的欢心。有一次优素福做了一个梦，这梦啊暗示自己的哥哥甚至父亲也要向他下拜，他把梦说出来以后惹得哥哥们发怒，于是他们就想着要把他除灭。趁着一次的机会，哥哥们往事件放羊去了，优素福呢奉父亲的命令前往探望。就在这个探望的时候，哥哥们商议把优素福除掉，于是他们设计想杀害他，但大儿子却提议把优素福的性命留下。于是啊，经过商议，他们就把弟弟卖给了过路的商人，为了要使父亲相信优素福确实死了，他们就把父亲给优素福的彩衣染了血，拿回去给父亲以色列看，使他相信优素福真的死了。以色列拿着这件染了血迹的外衣，看着看着不禁流起了伤心的眼泪，他的心实在伤透了，因为他所爱的儿子优素福从此离他而去。为着优素福的死，以色列悲哀了好几天，其他的儿女呢起来安慰他，也没法平息他内心的悲伤。最后到他年老的日子才能重见这个失去的儿子。回族朋友，一个伟大的圣人在他犯错以后也要承受错误所带来的后果，我们犯了错，也要承受因犯错 而来的后果。
从日出到日落，他牵着我的手，从黑夜到清晨，他跟随我入梦，是欢乐是寂寞，他就在我身边，是春夏是秋冬，陪我走过，是伤心是悲痛，他陪我在泪流，是刚强是脆弱，都叫我的感动，是满足是喜乐，有神灵在我心，是海角是天涯，不离开我。让我感动，是相信是接受，能开启你的心，是重生是获救，那永生才拥有，是宽容是温柔，他赦免我的错，是现在是以后，不再是我。
从日出到日落，这个歌的名字呢，也带出一个好像很，孤单呢、很凄凉的一种场景。但是他说呢，有主的同在。
对，从我家客厅窗户看出去呢，每天都可以看到一幅很漂亮的画面，阵阵就是黄昏。我就跟我妈说，哎呀，我们家很幸福，那个可以看到那么漂亮咸蛋黄，很大很大的，很亮很亮的。那结果我妈竟然回答我说，黄昏不是一个好的寓意，
哦，
它代表死亡。他说的很严肃。我突然之间，那我就跟他说，没有啊，因为我们明天还能看到黄昏呢、所以没有什么寓意不好的东西发生。所以说，我们真的要很感恩，你还有再一次看到黄昏的机会。
对，其实呢，我的家呢也是这个朝西面的，所以每一天呢也看到日落。的确是看到日落的时候呢，很不一样的一个感觉，就是整个天都映红了。
对，无论你每天看，你还是会觉得赞叹上主他创造那个大能是非常漂亮，所有的颜色搭配都是非常的美丽，绝对是一个出色的艺术家才能调配出来的颜色。
有时候讲到这个孤单啊，有的时候人惧怕死亡，因为看到这个时候想到日落嘛。
对，
但是其实我觉得呢，人如果在一种人跟人的这种相对的环境当中呢，特别是有人能够帮助你陪伴你的时候呢，你就不感觉到孤单的。就像一个家人，你在整天在一起的时候有很好的沟通的话呢，有这种爱跟亲情的话呢，我觉得是不孤单的。
我们真的很需要群体生活。你想想看，天经创世纪，上主创造了爱，亚当他为什么要给他创造一个妻子呢？就是经文已经写的，独居不好，需要有一个相配的帮手。当然男跟女我们看到都各有使命，各有责任，但是最重要的是有爱，需要互相的陪伴，需要互相的扶持，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。
接下来我们在与尔撒相遇呢，我们看到有一帮人，他们面对这个人生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呢，他们是怎么样经历主在他们生命当中的陪伴和改变的。
咦，现在几点了？ Sorry， 我忘了带表，我正在等人呢，我正在等一个。
他一直在寻找你，
他一直在等待你。今生最大的祝福就是与尔萨相遇相知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婴孩安心躺在母亲怀里熟睡的模样，有没有听过小孩子临睡前真挚的祷声，有没有体会过小孩子边唱边跳敬拜赞美主的时候那种欢乐呢？又有没有见过小孩子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述天经故事的眼光呢？如果你见过听过，或许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主尔撒说，若不回转小孩子的样子，我们就不能进天国了。我们都做过小孩子，都有过属灵里的童真岁月。初信的时候，我们曾经是那么的清新喜乐，那么的单纯的全然信靠主的应许。可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又捡起了忧虑和计算，然后丢失了一颗赤子之心。求主怜悯，让我们重新回到天经，追随主尔撒的脚步，看他怎样使用一个小孩子的单纯和顺服来祝福众人的。这是一个唯一尹之乐都提到的神迹，尔撒通过这个神迹向众人表明他的身份，他的慈爱。尔撒也通过这个神迹向门徒表明什么叫回转到小孩子的样式。这个故事发生在加利利之前，尔撒曾经吩咐门徒到加利利各村庄去传扬主的福音，并给他们赶鬼治病的权柄来证实这福音。现在门徒完成工作后回来，又饿又累，但也想着要跟尔撒讲述他们的经验。同一时间，尔撒也正打算和门徒一起静静地到旷野去退休休息。那时尔撒已得知施洗者耶哈雅被希律王所害的消息，心里必有一番的思想，所以不管是从身体上或者心灵上来说，这个时候尔撒和门徒都是很需要安静的。尔撒带着门徒上了船，预备到伯塞大的郊野去，但群众看见他们上船，就从各城步行先他们一步赶到那里去。门徒在船上看着群众从四方八面涌来，心里就知道这回肯定是没有办法休息了。他们看看尔撒，却发现他们的老师尔撒正以怜悯的眼神看着那批黑压压的人群。尔撒好像忘了自己的饥饿和疲乏，忘了因得知施洗者耶哈雅被斩而生的忧伤，也忘了门徒急着要分享的需要，他只是一心想着怎么开解教导这些人，就如牧羊人如养小羊那样，孜孜不倦地开口教导他们，直到日落黄昏。这时他和门徒已经是一整天也没有吃过东西了。门徒等着听着，看见尔撒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又见天色已渐渐黑了下来，就近前来提醒尔撒说，这是野地，吃饭的时候也早已过了，请叫众人散开，好让我们去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点什么吃的。其实他们是想打发群众离开，好让尔撒和自己能够清清静静地吃点什么，又休息一下。谁知道接下来尔撒说的话让他们大吃一惊，因为尔撒嘱咐腓力为群众预备吃的。腓力立时带着埋怨不满的心情反问尔撒，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？在这一刻他已经忘记了
在他们巡回村庄布道的时候，是别人供给他们吃的，现在他们是有责任要供给别人吃，他们也忘记了，主尔撒既然能赐给他们传道、治病、赶鬼的力量，也就必能供应他们的需要，能解救当时的难题。在那一刻，他们只是看见人所看见的一切的难题，而看不到主尔撒麦西哈他的神性能将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。他们也不知道，在下一刻，主尔撒将要使用一个单纯而又顺服的小孩所献出的一点点的东西，就成就了一个神迹。
遇到他之前，我任何事情都是靠自己，有时候心里很苦啊，看不到盼头。
遇到他之前，我以为人的病痛，无论是身体上或者心灵上，只要找医生就可以了。
遇到他之前，虽然我做了很多功德的事情，但还是不敢肯定自己无常以后到底要去哪呢。
自从遇到了他，我知道该咋做了。
自从遇到了他，我知道应该怎么做。
我知道该咋办了。
他就是阿尔萨麦西哈。
阿尔萨要门徒在群众里看看，共有多少剑饼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安德里报告说，从一个小孩那里得了五件饼和两条鱼。这个小孩混在人群当中，跟众人一起听尔撒的教导。他一直都不为人所注意，但他却非常专注用心地注视着尔撒的一言一行。所以当他知道尔撒吩咐门徒看群众里有人带吃的没有的时候，他就将自己带来的五饼二鱼交给了安德烈。这孩子身上的五件饼两条鱼，很可能就是母亲为他预备的一天的食物。他并不富有，因为大麦饼和腌制的小鱼向来就是穷人的食物。在那一刻，他也是跟其他人一样，从白天到黑夜听了一整天的道，还没有吃东西。但是当他一知道尔撒提出的要求，就立刻把自己所有的全部都拿了出来，打算要给尔撒。这孩子的单纯与门徒的过滤形成了强烈的对比，他的顺服与门徒的质疑也代表了两个极端。后来尔撒就用他的清心和全然的信靠来教导门徒交托和奉献的功课。尔撒吩咐众人一帮一帮地坐在青草地上，众人就50一排、100一排地坐下，然后拿起那小孩献上的五饼和二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掰开然后递给门徒，再由门徒分给众人吃。众人吃饱以后，剩余的饼和鱼还装满了12篮子。当时吃饼的男人加起来约有5000人左右，还没有算上妇女和其他的小孩子。这一次的经历，不管对小孩、对群众和对门徒来说，都是一个极大的震撼。尔撒所赐的福是无比丰富的，他将区区的五饼二鱼变为能够饱足几千人的食物。众人充饥以后，甚至留下了12篮子的余粮。而主这份满意的祝福，全由一个小孩无私单纯的奉献而来。这个小孩在奉献的时候，没有定睛在当时的难题上，他不像门徒那样计算很多，只看见20银子的限制，看见人山人海的困难。这小孩子看见的却是他拥有的那一丁点，而更重要的是，他看见尔撒，他知道尔撒能将那一丁点变成无穷无限。 亲爱的 Dosti， 这小孩子像你吗？还是门徒更像你呢？愿主重燃我们里头对主的爱和信心，让我们的眼光不要停留在面临的困难上，而是专心注视那无所不能的主，也愿意我们每一位就像那小孩子一样的单纯，愿意为主献上有限的时间恩赐，深信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主就会使用这一丁点成为众人的祝福。
五饼二鱼的故事，相信呢连小朋友都听过，在学校里也听说过。以前呢我听的时候呢，老师跟我们讲，我就觉得是一个故事咯，就一个童话故事咯，也没有去思想到底是真还是假的，就觉得很有趣啊。突然之间五饼二鱼会变成那么多条鱼，那么多块饼，让那么多人去喂饱，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。
讲到那个改变啊，主不单单是让五个饼两个鱼喂饱了这么多人，五千个人呢啊，更主要的是他改变人的生命，他希望人能够得到那个永远的食物，得到永恒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的主真是知道我们所需要的，也愿意改变我们，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被主来改变。
他也愿意供应我们所需用的，当然他不会让每一个人都变成财主很富豪，让你得到荣华的生活，不过只要你来到他面前多啊，向他说出你的缺乏，可能有些是需要他补足的话，我相信呢上主一定会听我们的多啊的。
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，饮之乐哥罗西书三章八到十节。
但现在你们要除去一切愤怒、恼怒、恶毒、诽谤以及污言秽语等，不要互相说谎，因为你们已经脱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照着他的造化者的形象渐渐更新，能够充分认识主。
我们主愿意改变我们，愿意更新我们，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来嘟啊，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新人。这个新人就是一切的恶毒、诽谤等等我们可以被改变的。以前我们是一个说谎的，我们可以讲很多污言秽语的，但是我们成为新人以后，我们就不再被这个所捆绑，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就是造物者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新的形象、新的样式。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经历主的恩典，也能够活出新生的样式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 Dosti， 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